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对电脑的观念》。由于前一段时间资料点遭到破坏，使当地救度众生的事情遭到很大损失。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都认识到了大型资料点存在的诸多隐患，但是如何按照师父要求的走好资料点遍地开花之路，同修们仍然存在着很多观念，阻碍了当地正实法向更深更广的推进。在此，我就一些对待电脑问题的不正确的观念和同修交流，目的是让我们都能破除人心的障碍，尽快提高上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误解一：电脑危险，是证据，是炸弹。这是区别于其他观念，关系到否定旧势力安排，破除邪恶对正法的破坏，大法弟子能否完成救度众生使命的根本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使用电脑是证实大法的需要，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符合法是最安全的。大法弟子上网做资料，没有违法，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任何迫害都不成立。电脑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误解二：电脑太神秘，是高科技的东西。明慧网1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是一个常人在服从适应电脑，还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是一个凭技术闯天下的技术员，还是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在师尊加持下具备大功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明慧网文章：做技术工作要证实大法，摆弄过电脑的人都知道，电脑根本就没有任何神秘感，就像我们家中的电视一样，再复杂再高端，可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做资料需要懂的技术并不多，而且有师父做我们的后盾，正念足，不行时师父一定会给我们智慧的。不要被拿不稳鼠标吓住了，那就是对你突破自我的一个小小的考验。误解三：电脑是年轻人和有知识人的专利。修炼是不分年龄、性别、文化、阶层的，这一点大法弟子都清楚，但是在走出人的关键一刻，难免还会被现实的假象给障碍住。我们可能都看过一篇从锄头到鼠标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有的农村老年同修做资料得心应手，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只有大法弟子才会创造这样的奇迹。大法弟子是神在世，正实法，红音二怕啥？年龄不是障碍，人心才是障碍。误解四：电脑很娇贵，容易坏。在《让花香满园》这篇文章中，同修开玩笑说， 只要你不拿锤子去砸，不用水去泼，放心用，弄不坏的。看到同修拿着鼠标紧张的不行，这不也是怕这怕那的人心吗？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觉者，在小小的电脑面前应该有运用法器时的大如意、大自在、大气魄才对呀。误解五，学电脑太难。我曾经教过一位老年同修学电脑，当我到他家教了两天之后，他的很多观念如岁数大、眼睛不好、记性差、太难学等，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全都破除了。仅仅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把鼠标摆弄熟练了。几天后，同修双眼盯着自己做出的第一份真相资料，从踩打机中缓缓而出，激动的双手合十，不停地说：谢谢师父。我也很激动，我为同修的升华而高兴，为大法弟子走向神的壮举而自豪。其实修炼就是突破人的各种观念，你走出了这一步，你就走出了人。当我亲眼见证了大法弟子超越常人的神奇，我更加坚信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师徒恩。一切观念都抵不过一个字，神。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当地有一位同修开始做资料时，由另一位同修出钱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很久以后，当他被邪恶骚扰，别人让他把电脑暂时还给拿钱的同修时，他才说出他已经把钱还给了同修，自己买下了电脑。这位同修一个人靠打零工抚养上高中的女儿，母女俩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内，生活非常艰苦。他每天吃的就是咸菜，给女儿吃的也只有炒土豆丝。为了省煤，冬天舍不得烧炕，屋里很冷。他时常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却从来没有耽误做正实法的事。他也不接受同修捐上来的钱，买纸张的钱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的内心只有两个字：震撼。在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同修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那是多么伟大的境界呀。每每想到我心安理得拿到的周刊和资料竟是用同修这样的付出换来的，我为自己的自私和索取羞愧难当。同修啊，我们真得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了。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穷困到不能自己买一台电脑吗？我们多一台电脑做资料的同修就可以少印一份周刊、一篇经文，就可以让同修少吃一顿咸菜。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无私无我的生命不应该再索取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为别人付出一些呢？有人以为自己出了钱了，可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修炼的威德境界是用钱买不来的。这些年来做资料的同修已经披荆斩棘，为我们淌出了一条遍地开花的平坦大道。在安全问题、技术问题、设备维修、耗材购买渠道等方面，他们都有了成熟的经验。我们要做的只是继续往前走而已。走出一条自己正悟的修炼之路，真的那么难吗？未来的大穷需要的是为了众生可以舍尽一切的宇宙的保卫者。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扪心自问，我们离那个境界相差多远？大法弟子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人类的一切都围绕着大法在动。现在电脑的普及和印刷业的飞速发展，给大法弟子制作真相资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我们，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转法轮，只要大法弟子心中有法，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把自己当作神，就能突破一切观念，就能具备超常的能力，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重任。任何观念都无法阻挡为救度众生而来的大法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误区讲真相。近期在当地发现了夹放一元钱的真相资料，同修看到有常人把里面的钱拿出来，把资料扔掉了，而且还在继续找这样的资料，以期盼再从中获利。针对此事，我想从如何正确理解大法法理的角度，谈谈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上面提到的一个误区是用金钱换取常人听真相，这样做的同修往往是自己有执着金钱利益的心，认为常人在金钱的诱惑下能看大法真相资料，想用钱去买生命的好感正念。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到，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大法弟子是用心在救度代表庞大天体而来的大穷之主，不是用人间的钱去收买人心呢。第二个误区是凭口才讲真相，如果带有争斗心和常人辩论，话语中难免出现刺激别人、强求别人的因素，陷入人的是非之中。师父教给我们，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大法弟子讲真相要跳出来，用神念带动人明白的一面，理智的听真相，而不是被人左右。第三个误区是以讲灾难为主，首先讲预言天灾人祸，满大街死人，给人的感觉是在传播耸人听闻的消息，常人会感到恐怖，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虽然有时也能达到三退的目的，但是我们的基点是让世人知道大法好，恶党的邪恶迫害，对预言劫难等内容过分的依赖，就会偏离救人的主题。第四个误区是求别人听真相。在明慧网上有过这样一篇交流文章，某同修为了让一个小贩三退，买了他的商品作为交换条件，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奚落了一通。作者同修对此发表了看法，认为同修虽然善良，但没有发挥大法弟子的正念。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当地一位同修这样说，我为了讲真相到农村帮人家干了半天活，你得说好话求他听真相，真累。大法弟子是世间的觉者，具有大法赋予的巨大智慧和能力，试想一下，一个神会在人的面前无所适从吗？我们要多学法，这样才能有智慧。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人意识中不好的一切都给他解体没了，他就剩下单纯的思想意识的时候，人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他不就同化了吗？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那么怎样才能救了一个人呢？我悟到，师父讲的这些法理就是指导我们如何讲真相的。世人讲出一些言不由衷、似是而非的话，不是这个人明白的那一面讲的，这些思想念头在另外空间是实实在在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等邪恶生命，目的是要激起大法弟子负面魔性的东西，让我们无法保持正念。我们的心性如果不到位，被表面的假象带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操纵人、毒害人。大法弟子发出的慈悲纯正的善念具有销毁一切邪恶的法力，才能真正清除邪恶，才能真正的救人。相反，我们带着各种人的执着观念，如名利心、争斗心、着急心等去讲真相，正是达不到救人目的的关键所在。关于讲真相后的心态，我也想和同修交流一下，不要走极端。最近听同修说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自然不会错过讲真相的机会，老同学请他到家中做客，他去后顺利地劝退了一家人。之后老同学再和他联系时，他就不理他了，说退了就完了，谁还有功夫和他扯没用的。 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是否走了另一极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现在的时间珍贵无比，要平衡处理好常人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情，更要做好三件事。我们是不能再随着常人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劝退后，我们对常人的态度就从苦口婆心到冷若冰霜来了个大转弯，那么会给常人留下什么印象？而且常人主动找我们，也许还有别的疑问，以及关系到更多人的缘分和未来，需要我们关心和慈悲对待。师父讲过，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我们应该慈悲心常在，而不是完成任务。何况尊重他人和珍惜世人也都是正念在常人社会这一层的体现啊。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世人经历了千百年的轮回，吃了无数的苦，就是为了听到大法弟子这几句真相。他已经救度了他所代表的庞大天体，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劝退后继续用正念加持他，那么被救的人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就会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慈悲心常在，也许就不会有已经劝退的人再来干扰的事情出现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谈集体学法时的心态。最近我参加集体学法，和同修之间互相交流促进，对自己提高很有帮助，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些学法过程中的问题。学法时要排除思想上的干扰，同修都能认识到，但是有时在学法过程中，有些干扰是心性上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的一丝一念中反映出很多自己的观念、执着等，如果这些心性问题掺杂在学法中，不能及时发现，对学法是有阻碍作用的。一、丢字加字。在刚刚听到同修读法丢字加字时，心里很难受，觉得怎么能把法随意改动呢？我带着怨气不断地纠正，但是同修依然如故。我渐渐意识到是自己的看不上同修的心反映出来了，以后我就改变了纠正的语气，善意地指出他读错的字，读得好时我就鼓励他，和他交流。师父讲过，为什么你们一遍一遍地看转法轮就能看到悟到很高很高不同境界的那些理呢？就是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有无数的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数不清有多少。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当你丢字加字时，是不是就改变了法的原意？现在他读错时，我就在心里说，求师父加持他，让他尽快提高上来。其实从同修的角度讲，当自己丢字加字时，别人的思想就会打结，还要在心里重读一遍，这样是不是也是对同修的干扰呢？但是往往都用我太着急了，我看不清，我读的变数少等等来辩解。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主意识不清醒，任由干扰因素支配自己，心没有完全在法上，这样怎么能更好地理解法呢？有个同修每次读错时就在心里提醒自己，他很明确地知道那个读错字的不是自己，而是业力。二、为别人学。我曾经见到一本师父的经文，里面加了几十个小纸条，是母亲给女儿加的，要女儿根据师父的法去找自己的问题。这个母亲不是自己学法，是用师父的法在对照别人，看起来是为了女儿提高，实际她就是为别人在学法。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读法时真正的想同化法，有向内找的愿望，法的内涵才会展现给我们，无求而自得。三、给同修加正念。同修在一起无论做任何事都是一个整体，只有互相圆融，
我们的能量场才能互相沟通。在学法时，同样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如显示自己读得快，读得流利，对同修不敬法的某些动作看不惯，觉得自己读得不好，很自卑等等，都会干扰我们集体学法。我们要给同修，给自己加正念，及时排除各种杂念，真正融于法中。再有，有时读法时，我会带着强烈的感情去读。最近我意识到，读法时应该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去读，才能理解好法的内涵。师父为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互相交流的环境，是我们提高的根本保证。希望同修都能珍惜这个大法弟子共同提高的好机会，更好地修炼自己，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给至今家人未三退的同修。在我所在的地区，有的同修至今未将家人劝说同意三退。这里所说的家人是指至亲的亲人，如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老伴儿等等。而同修本人呢，也好像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对师父讲的法半信半疑，或不以为然。我们在法中体会到，以及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指出了，不脱离中共邪党的人将被销毁，没有未来。过去死掉的人还有来世，而这次如果没有未来，那就彻底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是很可怕的。举个例子说，同修，你本人知道了明天你所在的地方会发生一场特大地震，地震中绝无生还的可能，而只要逃离这个地区，坐几十分钟的车子就会达到一个安全地带。这个消息是确切无虚，绝对会发生。知道了这个消息，你会怎么办？你又会怎样对待你的至亲？我想你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都会让他们去安全的地方的。而对师父讲的法，师父的告诫却如此不以为然呢？是认为师父慈悲不会让这么多人销毁吗？还是在漠视师父的告诫呢？要知道，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师父已经慈悲到只要世人点个头同意三退，就能为其抹去寿印，进入未来。也许有的同修会说，家人思想太过顽固。可是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其明白的一面是想得救的，而不同意三退的不是其本性。家人毕竟不同于其他人，家人都能够朝夕相处，我就天天对着他发正念，解体背后操纵他的旧势力，抓住时机，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顺便的提一次，这次不行，下次再提，一直到他点头为止，或在家庭聚会的时候给每个人起个小名，退出邪党组织，告诉他们给保一个平安。可以说，咱家这么幸福，可不能叫什么天灾人祸给毁了，反正咱也不损失什么。如果没有这么回事，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如果有这么回事，咱们也不怕了，不出一分钱，不需要损失一点点，点个头就能平安。说的时候语气祥和慈悲，语重心长。在明慧网上看同修写回忆前世的故事，他知道这个城市马上就有灾难，让他母亲舍弃财富出城逃命去。可是他的母亲舍不下荣华富贵，不肯出城，随着城市的销毁也死掉了。如果在今天，不需要你出城，不需要你舍下你的财富，一分一毫都不需要舍弃，只需要你点个头，用化名，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退出邪党组织，不会给你的生活造成一点点影响，就能逃脱灾难。我想，如果前面同修回忆的故事里保命是这样的条件，那位同修前世的母亲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也会同意保平安的。毕竟不让你损失一丝一毫，佛恩浩荡，已经是最大慈悲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的正念》。修炼人的正念是由长期学法做基础的，这一念来自于大法和我们的先天本性，是生命放下自我、放下生死的升华表现。修炼人要修去人念、俗念，要的是神念。当人念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心态祥和，慈悲常在，洞察周围点滴而心无杂尘，静观世俗繁杂而又不在其中，有一种心境美好和超然物外的愉悦感。和同修交流时，偶然能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坐车晕车咋办？哎呀，我不能吃凉的，一吃就胃疼，我这腰疼一到冬天就重。转变人的观念是走向神的死观，当自身状态不好时，应该向内找，冷静地想一下是不是自己哪些观念不对，每转变一点人的观念，都是向神迈进一个台阶。贾同修从监狱里出来后，给我谈了许多他在那个邪恶残酷和肮脏环境中的经历和体会。他说在那里如果没有正念是走不出来的。他说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特别难受，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学道法。于是他就默默地求师父：师父，弟子要学法，请师父帮我。几天以后，当他一个人在操场偶然碰到一个外地被抓进去的同修，该同修问能背下法吗？这名同修把红银和师父的一些短经文一篇篇地写下来转给贾同修，贾同修也一篇篇背了下来，心里感觉很充实。有时早晨醒来时，脑子里自然就在背经文，倍感身轻志轻。他说当时我只有想学法那么一念，师父就在帮我，使我走过了那段岁月。贾同修说一段时间里我身体难受，出现了宵夜状态，我想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必须得练功。于是我开始寻找练功的机会和环境，结果过了几天，食堂做饭的两个犯人打了起来，被调走了。按说到食堂做饭是个肥缺，别人送礼找人还去不了，上边却点名要我去。开始我没悟到，干了一天就不干了，觉得这活不适合我，可管教说这活必须得你干。当我到食堂后，发现这个环境很适合练功，早晨四点起来把火生着，然后把锅填上水，接着便开始练功，到五点功也练完了，大家也起来了。贾同修很有感慨地说，师父看什么？就看我们那一念，师父什么都不要，就要我们这颗精进向上的心，在那样一个邪恶艰苦的环境下，这一念就真能带来奇迹。在监狱里，犯人之间的戒备心都是比较强的，害怕被人打小报告。贾同修想，难道这里就没有我要救度的有缘人吗？如果我要碰到他们，一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并救度这些人。他心里有了这一念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两个犯人在他跟前争论大法的事，说的都是电视恶党宣传的那一套。贾同修想机缘来了，果然这两个犯人边争论边向贾同修走来，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说说那些自焚杀人和参与政治是咋回事。犯人来找真相，这当然是师父安排来被救度的人。贾同修心态平和，有理有据讲了大法红传的来龙去脉，以及恶党造谣的卑鄙伎俩，并告诉他们相信大法才能得福报。最后两个犯人高兴地走了。贾同修说，我们在修炼中只要念正悟对了，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做。同修们，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环境，精进再精进，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孩子是来得法的。最近看到不少同修对孩子学习升学等问题的讨论，我也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和做法。在1999年720后，我曾几次被非法关押，后来走过一段弯路，造成孩子对大法的认识不很正确。
我从新精进修炼后，跟他提退团的事情，他都跟我急，还曾经哭着跟我诉说心里的压力。妈妈是练法轮功的，想起来就丢人，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他这个情况，我也曾经着急过，怕他没有未来。其实都是人的情放不下，我越放不下，他的状态就越不好。后来我在法上悟，认识到我的情放不下，才真正是导致他不能认识大法的障碍。于是我就修自己，真要放下的时候，那真是剜心透骨的痛，痛得掉泪，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就好多了。同时我逐渐地给他看一些真相资料，不能急，今天看一篇文章，明天听一首歌，还安排的好像很巧似的，不能让他看出是特意给他的。他不允许我讲，我就不讲，只给他看，让他自己去分析。我记得他第一次开口跟我谈论关于大法的话题，是看2007年新年晚会光盘的时候。他问我，他们都是大法弟子吗？演奏乐器的，主持。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很兴奋，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由此我也得到一个启示，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风貌就是最好的真相资料。家人因为我们的修炼也承受了很多，我们自己在各方面做得出色，会给家人多大的鼓舞啊。这样慢慢的，他的态度开始缓和，机缘很快来临。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跟同学玩骑自行车摔了腿，当时是两个同学把他架回来，他的一条腿僵直得不敢挨地，透视说骨头没事儿，可是就是疼得不能走路，上厕所还得我扶他去。我跟他说，你念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吧。他疼得很，又还有两天就开学，就说好吧，我念两天，明天开学我能走路，我就信了。结果两天后他果真能走路了，从此他对大法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另外我还感觉到，我们自己修得好与不好，家里人最能体会到。在平时我很注意跟他多沟通，对待他给我提的意见很重视，真正能够放下自己去想问题，平时多体谅他，饮食起居上尽量为他着想。他学习很用功，我就基本不跟他谈成绩方面的事，免得给他增加压力，也从法理上跟他谈人生道路早注定的道理，自己尽了力了就行了，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帮他放松思想负担。这跟我以前对他要求很高的截然不同的做法，无疑让他倍感轻松和惊异，也让他直接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我们的母子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佳境。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学法，听见他做完作业了，心里就想，这么早就做完作业了，他学会法多好啊。我刚想完，就听见他一溜小跑的过来了，拿起我的大法书就看。我顺势跟他说，你也学法吧，时间不够，哪怕每天看上一个小标题呢。他同意了，从此他开始了学法。法的威力很快体现了出来，他学法越来越主动，学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一次他竟然看了半个多小时，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来，大法的法理已经进入到了他的心里了。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跟我说，妈妈，我想清楚了，人间的一切都没有值得追求的，修上去才真正的好，高能量物质是最珍贵的，你教我练功吧。孩子得法后，大法的超常很快在孩子身上体现出来。他在毕业班，学习任务应该说很重，可是他每天很早就写完了作业，然后学一个小时左右的法，整点也跟我一起发正念。学完法，练一套功法，然后他上网会看动画片或者玩会儿游戏再去睡觉。学习状态比在初一初二还轻松自如，老师们都说，看他学习跟玩似的。就这样，他得法后的第一个月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以前还从未考过这么好的成绩。成绩出来后，他自己跑到师父法相前核实，知道是大法给他开智开慧， 大家可以看出来，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我并没有刻意的做什么，刻意的追求什么，是大法的威力在展现。只要我们自己修好了，孩子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自然会向往大法。只要孩子学法，孩子本性自然会跟大法融合在一起，再也难以分开。孩子跟我们下世是来得法的，他的人生道路师父会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万万不能迷于成人之中，被学习成绩升学迷住了双眼。如果由于我们的执迷，让孩子错过了得法的机缘，才真正是后悔莫及呀。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讲真相是为众生得救，从心灵层面入手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体会。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是为众生得救。一，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自己，大法弟子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真相资料。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我们救度的是所有的众生，自身的言行在讲真相、救世人与众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位商贩走街串户卖水果，一些常人以品尝为名连吃带拿，买完后仍然讨价还价，赖掉零钱。我与这位商贩交易时从不白吃白拿，付钱时该付多少就给多少。这位商贩对我印象很好，说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所有的真修弟子都是和我一样的，甚至是比我做得还好的人，而不是像邪恶中共抹黑的那样，并告诉他三退自救的信息。他很痛快地要退出协团组织。以后我每次买他水果，都付给他写着三退信息的人民币，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他说，没问题，我能花出去，你放心。有一次我买布料，卖布者少算了一元钱，我告诉他，你少算了一元钱。卖布者感激地说，现在的生意不好做，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谢谢你，你是有信仰的人吧。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并告诉他大法的美好。如果不是邪恶中共污蔑诽谤血腥镇压，修炼大法的人多了，人人都从自己心里做好，事到人心就会变好，生意才好做，百业才会兴旺。他连连点头称是。我又告诉他三退自救的信息，他大声说，我戴过红领巾，我要退出来，我叫某某。我用他的真名帮他退出了协队组织。我的老家农村有一位妇女曾经入过协团组织，我探亲时遇到她，给她讲真相后她同意退出，可是第二天她找到我，告诉她丈夫不让退，她不退了。我真是感到遗憾。过了几天，我到街上买了不少东西，需要打车回家，车子已经启动了，我无意中看到这位妇女正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步行回家。我告诉司机立即停下，等着把她捎回家。我是这样想的，尽管她在三退的过程中有思想反复，也要让她体会大法带来的美好祥和。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让他以后有机缘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的小叔子三年前病故了，我主动接济他的妻儿。他的孩子考上大学后，我每月给他200元生活费，并承诺直到他大学毕业。2007年秋天，我的婆婆过世了。我为其他兄弟姐妹着想，主动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不是我有很多钱可以大把的花，我的日常生活是非常俭省的。我的行为让我的家人、亲戚亲眼看到了大法修炼者的正行，看到了大法带来的祥和美好。
2007年夏天，我捡到一条带项坠的白金项链，马上写了失物招领启事贴到醒目的地方。我的丈夫下班看到了，回家问我，那条失物招领启事是你写的吧？我就知道除了你不会有别人。以此看到我写的介绍劳教所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文章，他脱口而出，法轮功总有一天会平反。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的正法进程后，我的丈夫退出了邪党组织，我的娘家婆家中有几十人加入过邪党团队组织，除了极个别人之外都声明三退了。我的亲属暂时都未修炼，当我的妹妹替我打印真相资料，并在她的同事中劝三退，妹夫也劝她的兄嫂退出了邪队组织，我娘家的弟媳、婆家的妯娌们也分别劝他们的很多亲人声明三退了。我会缝纫技术，经常热情地帮助同修、邻居裁剪缝纫。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向他们讲真相，促三退。我回农村老家时也帮助一些老人缝新的补旧的，即使他们没有加入邪党团队组织，也要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清除邪党的造谣抹黑对他们的毒害。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从做好人开始，逐渐地成为完全为他人着想的正觉，世人会看到大法修炼者的正行，会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这样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进程中才能做得更好，救人更多。二，利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邪党残酷迫害民众、践踏传统文化、破坏生态环境、变异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事实，帮助世人认清邪党本质，远离邪恶，三退自救。中共邪党在几十年的罪恶统治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比比皆是，我在家里常有意识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看来的、听到的邪党的罪恶行径，对家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彻底决裂邪党的一切组织时，几乎是水到渠成。比如我的同事多年前曾讲过他家乡的一件事，一个富农成分的人在小河里行船，要靠岸了。他说一句，把锚抛下去，把桨搬上来。因为与当时的敏感人物锚桨同音，这个富农屡遭批斗。我们村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人，文革时期逢会必斗。有一天他看见邪锚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了一句，过去也讲八个字，忠孝节义礼智廉耻，结果被拉去批斗。头发剃半边留半边，约阴阳头，脸上被抹满黑墨水，衬得眼白，牙齿黑白分明，并被勒令三天不准洗脸，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2005年我在营养师训练班听课，教师讲了一个插曲，文革期间他所在医院的一位医生因为曾留学日本而被审查抄家，搜出了一个日本国旗，上面还有日本人的签名，这本是他当时回国时日本朋友所赠，只表友情别无他意，结果被当作铁证，认定他是日本人派来的特务。他百口莫辩，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利用他掌握的医学知识，切开了自身血管血压最大的部位，血液四散喷射，惨不忍睹。我在讲述中共罪行时，往往是对象时间而定，在家人、熟人、朋友中，在时间较充裕时适合这样讲。我的一位朋友，我给他讲了邪党的罪行后，他也讲了他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不但他自己退出了邪队组织，也劝他的丈夫退出了邪党组织。 因为是自己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所以讲起来得心应手、真实生动，能与世人较好的沟通，引起他们的共鸣，并且世人也会从他们的经历中、所见所闻中讲出很多中共邪党的罪恶事实，有利于帮助世人认清邪恶、决裂邪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三，讲真相、救度世人与众生，要针对他们各自的接受能力，语言要形象生动、通俗易懂，道理要深入浅出。2005年冬天，我借办事的机会几次找到我所在街道610办公室主任讲真相，期间他问我对九平共产党是什么看法。我说，我们小学里就读过《皇帝的新衣》这篇课文，是吧？满街的臣民因为各种原因都不敢讲真话，都极力地赞美皇帝的新装如何漂亮，只有一个纯真的孩子指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九平就是这个纯真的孩子，指出了真相事实。这个610办公室主任当时不能接受九平，我的比喻既明确地表达了我对九平的看法，又让他抓不到打棍子、扣帽子的画饼，也能引起他对九平的重新思考。接着我又赠给他写着“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的贺年卡。当时他表示他不会迫害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进程中，接触的世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说，法轮功是你讲的那么好，共产党为什么要取缔呢？我说，我们读过《狼和小羊》这篇课文，是吧？狼在小溪边遇到小羊，要找借口吃掉它，就说，小羊，你弄脏了我的水，我要吃掉你。小羊说，狼先生，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怎么会弄脏你的水呢？狼又说，你去年骂过我的奶奶。小羊说，去年我还没出生呢，怎么能骂你的奶奶呢？狼咆哮着说，你敢犟嘴，我就要吃掉你。这样的比喻既能指出中共残暴的本性，又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通俗易懂。有的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共产党当然要镇压。我就告诉他所谓四二五事件的始末，并启发说，有的人坦坦荡荡，不做亏心事，看到人们议论什么，他会想到是在非议自己吗？他会不让人说话吗？有的人净干坏事，阴险狡诈，听见别人说话总会胆战心惊，总会横加阻止，是这个道理吧？然后再讲中共邪党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总是心虚气短，害怕老百姓讲真话，这样讲世人就容易接受了。我在针对文化不高或年龄较大的人讲真相时，常用小道理、家常事启发他们进行思考。我说，如果一个家庭的当家人吃喝嫖赌，你说这个家会怎么样？中共腐败堕落，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你说中国人会有好日子过吗？你说天能容忍它存在吗？听者大多都说有道理，接着再讲天灭中共的必然性，三退自救的重要性，他们就容易明白了。现在的中国人受邪共无神论毒害很深，很多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甚至对一些词语都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常说，你能听到三退信息就是缘分，能得到这份真相资料是你的缘分。我发觉在对异性世人讲真相时，谈到缘分这个词，特别容易让对方产生歧义。后来我就注意不说这个词，换成这样的话，能得到这份真相资料是你的福气，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拒绝这份福气。有人对邪恶中共很反感，但对三退自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了，死了也不可惜。有人说，我活得没意思，不如死了。让这样的人相信生命轮回、生命的永远，一时半会儿很难做到。 如果交谈时间有限，不能展开去谈，我就避开这个话题，告诉他为家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并举这样的例子：假如你得了感冒，头疼发烧很难受，你也得上医院去治疗，不会任其发展，证明你还是热爱生命的，要用治疗手段解除感冒的痛苦。现在有这么简单的三退自救的办法，你为什么不用来解除自己生命的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举例，我注意不说常人忌讳的大灾难，如你得了癌症，你出了车祸等等，站在他的角度为其着想，破开这个无所谓的障碍，有的人也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现在有些推销商品、推销保险的很缠人。有一次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时，刚开口他劈头就说，已经有五个卖保险的人找过我了。有的人说，我不反对法轮功，我也不反对共产党，我不参与谁。有的人说，我实在太忙，没有时间练法轮功。了解到阻挡世人得救的一些障碍后，我在后来的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就主动谈到这些问题，破除这些障碍。一，你不反对法轮功是你最正确的选择。二，告诉你中共的邪恶本质是让你认清中共，远离邪恶，保自己的平安，而不是要你去反对中共。比如说，告诉你前面是万丈深渊，回头才能避免粉身碎骨，而不是非要你去填平深渊。三，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我们从来不强拉任何人练法轮功，因为人心不动没有用。四，卖保险的、推销产品的是商业行为，是从个人所得出发的。我们完全是为你着想，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我个人所得。这样讲起来条理比较清楚，能从各方面去除听者的顾虑。有的人愿意思考，我就采取提出问题、排除问题的方法，引导他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我问，你以前看过真相资料吗？答曰看过。再问，你想过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做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吗？答曰，为了壮大法轮功的声势呗。我再问，鉴于中国大陆目前的形势，为了方便世人三退自救，真名、化名都有效。既然化名有效，为什么不编造无计其数的化名来壮大法轮功的声势，而非要费时费力、耗财、冒着危险来针对每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呢？排除这些问题后，他就会明白这是为了他着想。然后我就再说，我为什么告诉你三退信息？你的安危与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来修炼的。看到人的生命走向毁灭，见死不救，不是修炼者的慈悲。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得三退自救，是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法轮功本身，也不是为了我个人所得。也有的人提出这样的条件，我三退了，你给我多少钱？你帮我找个媳妇儿，我就三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我讲真相的事做得不到位的具体体现。这时如果时间有限，一时半会儿很难讲透，我就给他一些真相资料，叮嘱他千万要认真地阅读思考，不要错失这万古机缘。在对世人讲真相时，为了了解对方的理解程度，我会这样问，我讲明白这件事情了吗？而不是问，你听明白了吗？这样的话容易让听者产生反感，达不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最好效果。多学法，学好法是讲真相、救世人与众生的保障。只有学好法，讲真相才能得心应手，不至于讲得太高，救不了世人反而往下推人， 也不至于流于常人似的不满现实的牢骚。学好法讲真相中，才能让世人感受到修炼者的慈悲。在我劝退的世人中，有很多是看到了大法弟子分发的真相资料、粘贴、人民币上的三退信息，或者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的。有这些做基础，在我讲真相时才能顺利声明三退。我们每做一件事都不会白做，都是为众生得救打下的基础。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的誓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从心灵层面入手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体会。一、向年轻人讲真相的阻力。70到80年代的年轻人对邪党过去的所为没有亲身体验，不像上一辈人对邪党罪恶的一面感受真切。他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思想中形成了比上一辈人更多对物欲的执着，个人享受的私心很重。他们面对讲邪党真相的人，往往会说，只要我能找好工作挣大钱享受人生，还管那些事情做什么。他们从小在党文化的应试教育中成长，长期强迫和惩罚式的高压学习令他们不愿关心政治。他们面对讲邪党的真相的人，可能会反感地说，别跟我谈政治，很烦。他们把了解邪党真相归结为谈论政治，甚至对提到党、阶级、信仰等词汇都非常反感。年轻人身体出现病痛较少，他们面对提及气功、能去病健身等的事情，较之中老年人更缺乏关注。他们可能会漠然地说，法轮功关我什么事？就我过去而言，一心想的也是怎样过得好，怎样满足各种物质上的欲望，或怎样令自己走出过去的心理阴影。对于其他因邪党欺骗和残害人民的事情，不愿意去过问和关心。所以如果直接跟年轻人讲关于邪党的九评真相，或发法轮功介绍性资料，一般会比较排斥，影响讲真相的效果。二、从心灵层面入手。年轻人从小生活在父母、师长的党文化变异观念中，经过长期惩罚式的教育过程，不和谐的家庭成长经历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形成自卑、容易走极端、急躁、强迫倾向等等心理不健康因素。这些心理问题造成的痛苦，是他们在生活和适应社会过程中能不同程度察觉到的。同时，年轻人个性相对率真，愿意将自身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直接倾诉出来，寻求帮助和解决。因此，如果从心灵层面入手，通过真诚的分析和沟通，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心状况，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使其逐渐对心灵的内在探索产生兴趣后，再引入邪党真相的相关讲述，分析造成他们心灵伤害的根本原因，乃党文化的毒害所致，令其看清邪党真相。以这样的讲真相方式，他们更乐意接受。许多优质的年轻心灵甚至会走上佛法修炼的道路。三、以网络作为传导媒介。年轻人好奇心强，比较自我，不喜欢刻板的说教，他们大都经常上网，在平时与朋友聊天时，可以顺便问他，我这里有可以上境外网站的软件，许多真实敏感的新闻都可以从上面了解到，你有兴趣也拷贝一个去用用看。如果表示接受，就先把自由门拷贝给他，先让他回去自己看各种信息，逐渐形成比较客观和真实的判断，再做进一步交流。这样的方式比直接发纸质真相资料更适合年轻人，往往效果更好。 以上是我和丈夫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体会，希望同修多切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